神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了神迹，当时一定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物质世界上、非物理世界上，一定有一些表现的。那怎么表现呢？我们不知道怎么表现，圣经没有说，但是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说，很自然的猜想，当神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板块不可能不移动的。等到地球移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个整个的平原上一定是经过震动的，还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主后1267年12月8号那天，就在河的西岸呢，有一大部分陷落到河里面去，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，那就阻断了，就把这个水就让它不流多少久呢，16个小时没有水，河床是干的，这是真的发生过。还有一次是1927年在7月11号，那有一场地震呢，就靠近这个米达野那个浅滩那个地方山崩，然后呢就阻断了水流，一共有21个小时。所以在历史上是有这个记录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到底我们知道是神迹发生了。但是神迹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清楚的，如果要水真的要停在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一定是经过许多板块移动，所以你知道说那个地方一定有过一次地震。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，那一次地震虽然那个墙，今天很多考古学家知道告诉我们，那个墙不是很好墙，那个墙有的不过是土墙，那就算是很坚固的墙，想想看经过那个大的地震以后，尤其震央如果在这附近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城墙可能老早就已经有裂痕了，有的人看不出来，有的眼睛根本看不出来的。所以呢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信心呐喊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的墙呢已经是摇摇欲坠的，整个的墙呢你知道已经是不能碰的了。但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200万人他们齐声呐喊，本来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们储蓄了7天的能量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许多时候你要为主说话，你要记这个原则，你要为主不说话，能为主不说话才能积蓄能量为主说话。同样的一件事，你必须积蓄7天的能量不说话，然后那一天等到信心呐喊，那个爆发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抵挡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200万人同一个时候大声齐声的呐喊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常识，大家都知道，一个女高音唱得很高的时候，这个玻璃会破掉，玻璃杯就破掉，那这是共振现象。那么什么叫共振现象呢？那我是读物理，我可以很简单告诉大家，共振现象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，比方说吧，这个我或者举个简单例子，有一次呢，拿破仑的军队经过了一个桥。这个将军呢忽然间呢发神经了，大概他说正步走，踢正步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呢所有的军人都踢正步经过那个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桥的本身自己它有震动的频率，它有所谓自然的震动的频率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你正步的话，你踢正步当然有正步的频率，很清楚。那么物理有一个现象，这样如果两个频率啊是完全相等，那就产生什么？产生共鸣现象。什么叫共鸣现象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把那个阿宾哥啊，他踢正步那个能量全部吸收进去。那么吸收进去，问题在这里。那这个时候能量都吸收到桥里面，那桥受得了受不了？受不了，所以桥就断掉了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那一次桥断掉了是什么？很明显的是一个共振的现象。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情，的确可以叫一个桥就断掉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踢正步，踢正步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可以说是共振现象。我们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，也许就当他们信心呐喊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他们的声音的震动的频率和那个土墙的频率可能是相等。到了一个时候，如果一个女高音可以叫一个玻璃杯能够破碎的话，那么你看那个时候神的指头很自然的叫这个城就倒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个围城的战，把敌人包围在里面，但他们有没有真的用围城的办法像罗马一样，要么筑土垒， 要么用那个锤，用着铁锤把城门打开，你看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开始神就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，今天如果你要打第一场胜仗，那个基础的战争是什么呢？那是凭着信心的呐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以色列人因着信，结果的城墙呢就倒塌了。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这个城是将亡的时候，不光是城要烧了进去了，而且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男女老幼要杀的片甲不留，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。那许多人就非常纳闷，尤其像胡适先生，你知道他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，他就说你看这个太残忍了，就旧约的神赶不上新约的神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个弄错了，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，他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。那么如果你光看这一段，你根本就糊涂，你刚看这段你找不到答案，你光看这段你是哦，好像是有点残忍，是不是？那慢慢你就知道里面有些故事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城呢是将亡的城，这个城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在400年500年前，你记得当亚伯拉罕和神签约的时候，他不是睡着了吗？明白吗？他睡着的，他知道他子孙要经过400年，在400年要流落他乡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到什么时候才期满呢？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是亚摩利人的罪恶隐瞒的时候，意思到那个时候就满了，明白吗？神是宽容的神，所以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神就指望这些亚摩利人不要再拜偶像，亚摩利人不要犯罪犯到一个离谱的地步，犯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步。如果索多玛俄摩拉你看见神的的确确用什么的的确确把他们毁了，那弟兄姊妹毁了，当然男女老有没有一个是活的，明白吗？除了这个与洛德变得严重之外，那没有一个是活的，这很清楚，因为这是明明神审判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以前神不知道有多少的忍耐，那这次神忍耐有多少年呢？最少400年的忍耐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400年神巴不得这些人能回头，巴不得这些人能够悔改，但是很稀奇。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回到迦南？为什么神没有让他回迦南呢？神让他们回迦南，原来神要用他们做审判的工作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亚摩利人的罪恶隐瞒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整个约书亚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是开刀的工作。因为如果再不开刀的话，有一种疾病，那个疾病刚好在亚洲、非洲、亚非欧三洲的那个地方，很容易就带到全世界去。尤其是腓尼基人是很会做生意的，如果现在神仍旧容忍，如果神仍旧溺爱人类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人类绝种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知道说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只读到耶利哥城，哦，好像很奇怪，杀得片甲不留。你要知道说，这个城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完完全全是灭亡城。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借着摩西对他们怎么说？他说，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着你们的义，乃是因着他们的恶，记住在迦南地的恶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当得的，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，现在雅各与这个哥利耶利哥给你，不是，现在因为他们罪恶隐瞒到一个地步，现在神要用那个谁，要借用谁的刀呢？要借用约书亚的刀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人类才免于什么呢？才免于绝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这是当时整个耶利哥的情形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是不是果然没有错，到了约书亚到了迦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迦南的道德，整个迦南的光景是到了完完全全无可救药，现在神非要动刀不可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神一直被冤枉，一直被冤枉，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发现，然后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，一个色情的宗教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有集体犯罪的行为，然后他们有让儿女经过火的行为， 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可以做，那个是不可以做？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你读利未记，按理来讲以色列人这些常识应该有吧？不是以色列的常识，当时在迦南地就做这些事情，因着他们污秽，因着道德拜伦到一个地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才讲说为什么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有 unisex 的东西，根本很自然的，那同性恋到处都是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那种情形底下，你若仔细去读《生命记》，仔细去读《利未记》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等到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的色情泛滥到一个什么地步？那么光是从摩亚，你记不记得摩亚女子不是引诱犯罪吗？死20000多人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种的病，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，很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。如果现在犯病的地方刚好是在欧亚非最空最交界的地方，那么如果神不动刀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类就到绝种的边缘。今天我们所看的艾滋病，就看见那个山被冰山的一角。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过这种病，老早老早就有。那么谁告诉我们的呢？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。所以那些考古东西基督根本不能看，你根本不惨不忍睹，你才晓得说今天你所看到的事情，今天你所知道罗马帝国那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个时候的翻版，一点天下一点的心事都没有。但是原因在这里，什么时候人把色情跟宗教混合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因为今天你看见吗？今天人犯了罪又得到安慰，这就是色情跟宗教混合的结果。所以结果人就陷罪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所以人拒绝回头，那么请记得他们所犯的罪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请记得，神就不能够不动刀，神就不能够不借着约书亚的手来做审判的工作。当你看见一个镜头，一把刀插在肉里面，血淋淋，你说好可怕，这个好可恨这个人。如果你把这个镜头稍微退一点，你看见拿这把刀的人乃是医生，他要把毒瘤从这个身上拿出开掉。我要问大家，这个刀是爱的刀呢，这个刀还是恨的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永远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神有长久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老早神就知道他们犯罪，神给他们400年，他们还不悔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神没有给人悔改，马上就毁灭他，我们说好像你看神太不近人情。不，神给他的足够的时间悔改，足够的时间悔改。现在请大家记得，就在最后要围困这个将亡的城的时候，没有多久，你看这个城要烧掉，要完全被毁掉一切。我们的神有没有放弃希望？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只觉得你看他游行啊，推脚啊，你忘记了他推的脚是羊脚，乃是千禧年的时候，禧年的时候，50周年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欠债的都可以免债了，你看你们都完全得到释放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当一个人落在罪里面，欠罪的债，没有办法得到自由。所以现在你推脚什么意思？推脚要得到自由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就在这个耶利哥将亡之前，将亡的前夕，每天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耶利哥城都听见羊角的声音，神没有放弃希望。神只要尼尼微人上上下下能够悔改，你看见神可以后悔，你看见吗？神可以不降灾给尼尼微人。但是很可惜，一天两天六天他们都不肯回来，这是他们拣选的道路。到第七天，弟兄姊妹，神特意的那一天多来几次，还是不肯回改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神知道说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可能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一呐喊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。这是个将亡的城，就像当时以色列埃及地一样，每家的长子通通要死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这么多的窗户，有一个窗户上面 有血的颜色，上面好像什么，好像月结抹了红，这个好像抹了这个血一样，门框门面上血，所有在那个家里面的人通通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拉合全家得救的故事不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误会了圣经，我们不明白圣经，我们很容易就下断案。但如果你懂得圣经，你懂得神的心肠，神那个刀插下去他是不得已的，但是因为那个缘故，如果能够叫一种流行的病能够停止，人类可以继续的延迟下去，你看见神是爱呢神还是恨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到约书亚故事的时候，你常常会看见这些事情发生，不要忘记那是神的什么，那是神审判的手。那么尤其是在耶利哥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多少次羊角在那吹号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你看见当羊角在吹的时候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神的话，神就像写约拿书的耶稣神一样，是旧约的神，不错，他是满了慈爱，他不轻易发怒的，只要你肯回头，只要你肯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亚，这个谁呀、啊、挪亚，不是挪亚，对不起，是以挪，他生儿子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儿子叫马祖撒拉，马祖撒拉什么意思，就是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，结果很稀奇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以诺就很紧张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了，如果两年以后就死了，两年以后神审判就来到，所以如果万一他要是感冒，赶快给他吃泰勒诺或者是别的东西啊，或者都可以啊，所以变得非常紧张，紧张的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只好与神同行，你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你不要一天到晚紧张，你就天天与神同行就好，然后继续生儿养女，然后呢与神同行300年，到了一个时候呢，哎，快到天上了，神说你既然跑了那么远，进来喝一杯茶吧，再也不下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背题的原则吗？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在马祖撒拉死的那一天，也就是马祖撒拉死的那一天，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天，但是很稀奇，马祖撒拉一共活了969岁，是全本圣经年龄最大的一个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爱是长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神没有告诉我们他等了多少年，如果等了969年人还不悔改，你想想洪水是不是应该要毁灭这个世界？如果你看见这等主等了700年，他们仍旧放任自己，然后可以说在整个宗教的包装底下，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人欲泛滥，然后把儿女尽活，弟兄姊妹，然后他们任意，他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要吃那个结果。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一个时候神说你可以，但是别人不可以，你可以，结果你把这个细菌，你把这个病就带到全世界，这个世界就绝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神不能不动刀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神老早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迦南得着产业，不是因着你们的义，乃是因着他们的恶。所以神是借着约拿，借着约书亚来审判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围困整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是忍耐的神，你就想起尼尼微的神，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，只要他们有一丝丝的悔，你们通通不要讲话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不要吵，细脚说话，让脚声说话，那么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悔改，他们不能够再活在罪恶里面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他们仍旧不悔改，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等到那个积蓄的能量，信心能量爆发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共鸣，那这个共鸣就真的叫这个城墙就倒塌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就是第一个城下来了，他们果然打了胜仗，那这个胜仗当然打得很漂亮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现在你知道这个背后所代表属灵的意思不知道有多少，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圣灵描写这些的时候都非常周到，所以有个伏笔，就他们就是拉合的故事。那么很感谢主啊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，你知道路德跟谁做朋友呢？跟波阿斯做朋友，不是吗？然后路德跟波阿斯就生下了什么？就生下了大卫的祖先，然后呢也生了主耶稣的祖先。这个你做梦没有想到，因为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们一救出来以后，先要放在营外。为什么？他们是不洁净的，明白吗？外邦人怎么是洁净的呢？所以他们一定要经过洁净的手续，然后可以住在以色列中。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为什么？他们是不配的，但是你看见他们蒙了何等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才有拉合的故事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怎么会主耶稣家谱有拉合的故事呢？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你有一个信心几乎是约书亚没有的，几乎是约书亚的弟兄们没有的，他们还没有啊，所以约书亚还需要派探子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约书亚就建立他的信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约书亚所建立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拉合的信心上。所以最后他被接纳，最后他得救，最后呢他在主耶稣的家谱里，在大卫的家谱上，也在主耶稣的家谱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能不感谢主，你觉得你看这是主所做的救恩是很大的。好，那这个我想是很有名的，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怎么打完了第一战。那么第二战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当然去打爱了。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，因为我们不懂得地理嘛，我们不知道说这是三度空间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爱原来是什么。原来我现在这样说吧，假定说我这个是中央山脉啊，中央山脉，那么如果这是最高的地方， OK， 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其实爱严格说来不是在最顶点，爱呢大概在悬崖上面啊，伯特利在这里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本来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现在呢是在海平面底上1000公尺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要打爱的话，你看你要爬什么，要从400公尺以下，然后爬到水平面，从水平面又爬1000公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你就看见说这个战争，尤其对方是什么，是一个坚固城。不光坚固城，而且居高临下。不光居高临下，而且附近呢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在那个山谷里面，你在打仗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那个地名嘛，那个地名如果你仔细去看，原文的意思就是采矿场。采矿场就表示那里很多的石头啊。所以你很清楚的，等到以色列第一次打败仗的时候，你就要3000人上去不行，那次约书亚连自己都没有上去。那么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为什么打了败仗，很简单嘛，敌人根本不要来对付你，他只要把石头滚下去你就没有了嘛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今天耶利哥城打赢了，那现在如果我要把这个谁拿下来，把爱城拿下来的话，那第一我先不要想爱城啊，先不要想那么高的地方嘛，我们先把别的先解决了再说嘛。但是为什么他急着要把爱拿下来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证明说呢，这个是谁的计划，谁的蓝图，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计划和他的蓝图。因为神当初老早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进迦南以后，你们要到以巴路山，要到基利心山，6个支派站这边，6个支派站那边，就很清楚，这神明明的话很清楚的。那现在你怎么上到那里去呢？很清楚的，如果到以巴路山是最高的，是天的境界。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伯利恒跟爱是姊妹城，根本一个在山，一个在山崖旁边，是姊妹的。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？因为爱城拿下来，天的门就拿下来。天的门拿下来，从那里往北走一点就到了事件了，就到了那个目的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约书亚所以会想说要把爱拿下来，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蓝图是约书亚的，约书亚自己想不出来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现在你知道第一仗结果打了败仗，这个打了败仗以后呢，那么慢慢才发现说原来他们中间有漏洞。特别在征战上，如果有什么罪你没有认，如果有什么肉体你认就纵容，那么就像什么，就像亚干的罪一样，没有被对付的，那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弟兄姊妹， 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真的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就给仇敌留下余地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漏洞。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，很清楚的，我们看不见我们这里有漏洞，但是仇敌老早看见了，所以叫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不住。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说，约书亚就对付那个罪，我想我大家都很清楚的。那么借着抽签，终于找出那个罪来，那么你才晓得说，原来只是为着示拿的一件衣服，示拿就是巴比伦，就代表今天的世界。你看见那些物件的当面都是该被咒诅的，不错，是战利品，不错，但是你看他不知不觉把它隐藏在一起，把它埋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什么叫雅干的罪呢？雅干的罪就是隐藏的罪，那些的罪可能跟世界有关系，不管什么样的罪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你家人知道，只有他家人知道，没有错。但是最后你看，这个罪一定要被对付。什么时候一打败仗，很清楚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漏洞。所以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应该嗅觉很敏锐才对，因为事实上所有在责任上的都是做监督的，都是做眼睛的。你应该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，你应该看见有些弟兄姊妹那个聚会的光景已经不对了，你今天祷告已经是不对了。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让他，许多时候还是纵容他，许多时候还没让他纵容做大，大家都不知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等到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这次我们福音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为什么我们传了花那么多力气，结果没有一个人得救，或者最多小猫三十只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你所以打了败仗，所以失败，因为许多的罪没有被对付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终于雅干的罪就被对付了。雅干的罪一被对付以后，现在呢，神就对约书亚说话了。好，我们看神对约书亚怎么说话。第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，率领一切兵丁。上一次只有三千人，太少了。”而且呢，上一次你根本就没有出营，太轻敌了。那这一次你要率领一切兵丁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得军心的缘故。亚历山大打仗的时候，他从来不是让他的子弟兵往前线去，他一定是第一个上前线，然后子弟兵跟着他上去。所以你看他跟他的子弟兵情同手足啊。后来他打到印度的时候，听见士兵们叹一口气，不是被敌人打败了，因为他们想家了，所以他们就撤，他就撤军。等到亚历山大要死的时候。